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49集。只见王子奇的妻子于兰横卧在南墙旁的陈列柜下面，背上对着心脏的部位插着一把刀，血浸染了睡衣的背部，看似已经死亡了几分钟了。王子奇惊呼一声就要扑上去，石俊一把拉住他，将他甩给了封继明，看着他。言罢，石俊快步走到于兰身边，摸摸他的颈动脉。数秒后，石俊遗憾地摇摇头，报警吧。在王子奇怒吼何菲亚尖叫的时候，石俊掏出手机确定时间，23:05。
冯继明，你给我解释解释。
不等石俊说话，王子奇揪住冯继明的衣襟大声质问，
你在这守夜，谁杀了他？
冯继明很冷静，但他的眼睛却望向石俊。石俊走到他面前，握住他的手腕，严肃地问，
我离开后你都干了什么？
冯继明没有睁开石俊的前指，他说，
你离开后我在这里坐了5分钟，然后也出去了。我去检查一楼通往前后院的两扇门是否锁好，然后回房间给你拿了衣服再去找你。我把衣服给你放下后回到娱乐室，从我离开娱乐室到回来前后有7-8分钟。
你回来的时候娱乐室是什么情况？石俊问道。
当时娱乐室的门关着，我进来发现灯也没开，我记得我出去的时候没关灯，我再次打开灯才看到于兰的尸体。
封继明的陈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可以听得出他很冷静也很客观，他不在乎周遭对他投以怀疑的目光。石俊低下头仔细查看凶器，发现这只是一把常见的水果刀，想必因为凶手行凶的时候非常用力，所以只有刀柄露在外面。
看看手稿丢了没有。
封继明忙不迭去取盒子，看了一眼长吁一声，
还好手稿在。
石俊的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幸，人们往往会做出下意识的反应，微妙的蹙眉，神经质的啃指甲，下意识的咬唇，无意识的撇嘴。收回审视的目光，石俊冷静地看着封继明，
有相机吗？
封继明给石俊找了一只相机，石俊在5个人的注视下拍了现场照片，他拍得很快，将相机收进口袋之后说，
范先生，你先打电话报警。
言罢又看向封继明，
你跟我出去看看车子的情况。
一楼大门一打开，暴风雪好像猛劲的拳头打在两人的脸上，石俊费了些力气才把门关好。走在前面的封继明尚未踏上台阶，就被石俊大力抓住，狠狠推在了门上。封继明笑了，
你怀疑我？
你说呢？暴风雪打在石俊的背上，让他的脸色更寒冷几分。
你给我记住，别在我面前耍花样，不管你信不信，今晚的事与我无关。
你是觉得我傻吗？
不是。
言毕，封继明缓缓地抬起手抓住了石俊的手腕，他的眼睛因为风雪而无法全部睁开，半眯着瞧着石俊，他笑道，
你的心跳很平缓，没有过速，你的瞳孔也没有在一瞬间紧缩或放大，说明你的心态非常平和，你不用对我表现出很激动的样子，你了解我就像我了解你一样。
是的，盘问证词的时候，你握住我的手腕测试我的心跳，你紧紧盯着我的眼睛观察我瞳孔的变化。石俊，你我棋逢对手，游戏才会精彩纷呈。
并不在意被对方看穿，石俊不屑地冷笑一声说，
别让我抓住什么把柄，我不介意再把你送进去。
封继明耸耸肩笑眯眯地说，
既然我是你的头号嫌疑人，就不方便跟着你调查线索了，你忙着，我先回去了。说罢转身回去。
石俊郁闷地长吁一声，待回头一瞧，3辆车的12个轮胎都被炸破了。摸出口袋里的相机，石俊拍下车子周围的情况，因为暴风雪，脚印已经全部被覆盖，他转了3-4圈才在车底下发现仅存的半个足迹。娱乐室里， 丧妻之痛使王子奇昏厥过去，风纪明和慕容堂只好把他安置在沙发上。何菲雅面无血色地靠着慕容堂，他刻意背对着陈列柜，生怕再瞧见于兰的尸体。慕容堂轻声细语地安抚着妻子，声音发抖，手脚冰凉。相比夫妻俩的惧怕紧张，风纪明则是一脸的狐疑。他紧紧盯着于兰的尸体，眼珠一动不动。范文不停地拨打报警电话，因为暴风雪和线路原因，信号并不好。他烦躁地使劲按着座机按键，并追问院子里的车能否使用。风纪明没有回答他，或者说他没有听到范文的问题。他似独自沉思而不得其解，自言自语，七八分钟的时间，是谁杀了玉兰？一定是外面的人。慕容堂强迫自己镇静下来。风纪明没有理会慕容堂的回答，他问，你们俩回到房间的时候看到玉兰了吗？
当然，
慕容堂说，我是看着王子奇和玉兰一起进房间的。
我好像没看到范先生。
范文的手几乎要戳坏那部电话，对周遭的一切置若罔闻。风纪明随口说到三楼房间的安排。慕容堂夫妇住在走廊左边正属第二个房间，王子奇夫妇住在正属第三个房间，范文一个人住在走廊右边正属第一个房间。按理说两对夫妻能够看到范文和他的房间。回到一楼大厅后，石俊迫不及待地查看相机里的半个足迹，并拿起所有人的鞋进行对比，结果他发现这半个足迹不是客人的，也不是风纪明的。石俊留了个心眼，把玄关的脚印和鞋子都拍了照之后，将地面擦得干干净净。等他到二楼的娱乐室，刚好撞见范文正对着座机电话大声吼叫，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这里发生杀人案了，尸体就在我们眼前，就因为下点雪不来了，我不听你们的解释。
范文气呼呼地挂断电话，继续叫嚷着，
都是废物，不过就是下点雪，居然说无法上山，要等到天亮雪停了才能出警。
由于警方暂时无法赶到，石俊成了众人眼中的救星，他们都眼巴巴地看着他。可是石俊带回来的不是好消息，而是车子无法使用的坏消息。闻听车子也无法使用，何菲亚第一个失去了理智，她紧抓着慕容堂的手臂大声叫嚷，
怎么办，我们真的走不了了吗？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儿？”
石俊大吼了一声，镇住了激动的女人和不知所措的男人，
听我说，只要我们待在一起就能保证生命安全，等雪停了天亮了就可以下山。
众人不再言语，娱乐室里压抑的气氛更加浓厚。这时石俊才看到躺在沙发上的王子奇。
他怎么了？
风纪明说，
晕了。
丧妻之痛情有可原。石俊拍拍手引起清醒者的注意，现在找条大一点的被单把尸体盖起来。
言罢他看着风纪明，我要一根长一点的绳子，
没有绳子你可以给我一张床单，我还需要一副手套，如果你还能找到一点面粉就更好了。
风纪明的笑意在嘴角一闪而过，
没问题，还有其他需要吗？
有，把那个老头叫来，
石俊说。风纪明出去之后，石俊招呼了一下王子奇，随后着手勘察现场。他一边勘察一边询问相互偎依的夫妻俩，
你们回到三楼之后都干了什么？
慕容堂说，
我们和王子奇夫妇一同去了三楼，各自进入房间，菲亚去洗澡，我出去抽烟。
此时石俊正在检查尸体的脚，他的脚上着室内拖鞋，鞋底很干净。看到死者长款睡袍里的睡裙，石俊微微蹙眉问，
为什么要出去？
慕容堂说，
菲亚很讨厌烟味，我怕她洗完澡出来会闻到，所以就去三楼的小客厅吸烟。我刚出门就看到王子奇，我们搭伴在小客厅抽了烟，从小客厅回来，刚走到房门口就听见风纪明叫我们。
石俊站起身看向陈列柜，他看得随意，随口问道，何菲雅当时你在哪里？
何菲雅在慕容堂怀里抽抽噎噎地说，在房间里啊，我也听见了风纪明的叫声，
打开门的时候看到慕容堂和王子琪。
石俊回头朝何菲亚微微一笑，我从一楼跑上来，当时范文跑在你们最前面，紧跟着就是你，然后是你的丈夫，最后一个是王子琪。慕容堂夫妻俩纳闷的互看了一眼，懵懂的点点头。慕容堂问道，怎么了？没什么，随便说说。石俊收回目光，转头继续瞧着陈列柜。陈列柜足有三米高，两米宽，从上至下共五层，两扇厚厚的磨砂玻璃门给里面精致昂贵的陈列品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面纱。石俊试着打开柜门，发现柜门上有锁。他将装有手稿的盒子拿下来，确定手稿还在。风吉明拿着石俊要的东西回来，石俊把盒子递给他，说锁到柜子里，保险点。在风吉明把盒子放进陈列柜的时候，石俊让范文帮忙用椅子做支点，拉起绳子将陈列柜和尸体圈了起来，并将面粉在绳子圈出的范围内的地面上均匀撒了一层。做完这些，风吉明叫上范文出去找看门人赵博，石俊留下来拍醒了王子琪。王子琪在一声悲怆的哭喊声中醒来，石俊赶紧拦住他要冲到尸体上的势头。冷静一下，王先生，你这样做是破坏现场。想抓住杀了你老婆的人吗？想的话就听我的，回答我的问题。石俊抓着王子琪的手很用力，疼痛迫使刚刚失去妻子的男人回过神来。王子琪紧绷的身子软了下来，由着石俊把他推回沙发上，说说你们上了三楼之后的事。王子琪的神志有些恍惚，回想片刻才说，
我跟阿兰习惯晚睡，因为当时时间还早，所以我想下楼拿瓶红酒，出门的时候刚好遇到慕容堂，听到他说要抽烟，我的烟瘾也犯了，就一起去了小客厅。我们俩刚抽完烟，听见风景明的喊声。
过程呢？石俊没头没脑地问。
那点时间里，我跟慕容堂随便聊了点关于股市的话题。
闻言石俊笑了，他说，王先生，我是问你在抽烟的过程中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比方说开门声、脚步声。
王子琪想了想，边摇头边看向慕容堂，对方马上跟着摇头，一致表示并没有听见所谓的奇怪的声音。
石俊的问话告一段落，去找老头的风纪明和范文赶了回来。风纪明的脸色很难看，他说，
我没找到赵博。
石俊在范文即将开口大骂的时候挑起眉吹了声口哨，看来我们的看门人不简单。我说，那老头哪来的？
在我家工作了20多年，跟我父亲是一辈人，这片别墅区是我们家的产业，从上市到今天赵博一直在这儿。
石俊砸砸嘴，故作认真，其实你是想告诉我赵博不会杀人，你信得过他？风纪明没有回答，算是默认了石俊的猜测，然而其他人不能接受这个解释。范文第一个质问风纪明，
这里只有那老头一个外人，玉兰被杀的时候我们在三楼，你跟石俊在一楼，咱们不可能杀玉兰，只有那个老头最有可能。
范文的质问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声援，慕容堂夫妇只是冷眼看着。
范先生你别急，
石俊总是面带微笑，来跟我说说你上楼之后都做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范文似乎很愿意跟石俊交流，他认真地说，
我是最后一个上楼的，直接回到房间准备看看书再洗澡睡觉。我刚看了没一会儿就听见风景明的叫声，在那之前我什么都没听见。
风景明的叫声很吓人，我跑出去之后就看到另外三个人。
顺序？
什么顺序？
范文不解地看着石俊，你看到他们谁在前谁在后？
慕容堂在最前面，他妻子王子琪在慕容堂身边。
你们说话了吗？
说了，我们几乎同时说话，都在问出了什么事。
谁先说的？
不记得了，好像是一起说的，乱七八糟，反正是同一个问题。
他们的房门开着吗？
开着吧。
哦，慕容堂的房门开着，王子琪房间的门没开。
一连串的提问回答好像机关枪似的哒哒哒，一句紧跟着一句，石俊连喘气的机会 都没留给范文，继续追问。出门的时候你看见谁在第一位？
慕容堂的妻子。
你们说了什么？
风继明，他出了什么事？
他们的房门开着吗？
没开。
不，慕容堂的房门开着，王子琪的没开。
你回到房间后没洗澡吗？
洗了，我想看书来着。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
想洗澡。
是洗澡还是看书？
哦对，是看书。
到底是看书还是洗澡？
是看书。
打乱顺序的问题终于让范文抓狂。
天哪，你在干什么？
石俊安抚性地拍拍范文的肩膀，笑着说，冷静冷静，我也只是随口问问。不讲，石俊所谓的随口问问却引来何飞雅的质疑。他忽然瞪着眼睛，手指着范文，
是你跟阿兰的死脱不了关系。你先说最先看到慕容堂，后又说最先看到我。你先说进屋后去看书，后又说进屋洗澡，你简直前后矛盾。
我没有。
范文喊得青筋暴起，
石俊在诱导我，这是审讯的惯用伎俩，你不懂就闭嘴。
范文的手已经握成了拳头，狠狠地瞪了一眼何飞雅，随即再看向王子琪。
如果说因为一些恩怨就要杀人，那风继明不是更可疑？他入狱后所有的个人资产都被于兰的爸爸吞了，要不是风老先生有遗产，风继明出狱后就是个要饭的。
范文的指证就像一块石头被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浪波。众人齐齐地看向风继明，风继明苦笑一声，转头看向老神在在的石俊，
你这一手真高明。
过奖过奖。石俊嬉皮笑脸地说。风继明扑的一声笑出来，
各位，我们这位侦探先生很狡猾，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你们说出了本想隐瞒的事，恭喜你们都中计了。
在另外三人纷纷露出惊讶的神情时，风继明笑道，
但是他的这种方法有一个弊病。没错，他的确是让你们说出了一些隐私，但从现在开始你们会对他产生抵触心理，这对他的侦破工作非常不利。
石俊不得不为他的反击鼓掌，很准确，一针见血。何飞雅明白自己被耍，气哼哼地瞪着石俊，
你不该道歉吗？
为什么道歉？石俊一副魂不吝的样子，在我只能确定自己不是凶手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我为什么要向嫌疑人道歉？他似乎激起民愤了。石俊咳嗽两声，很严肃地说，
我可以把话说得清楚些，赵博的确有嫌疑，但是他没有作案时间。第一，案发时我在一楼的房间里打电话，当时我开着窗户，那扇窗正对着院子，如果赵博进来我会看到。第二，他也有嫌疑。
石俊指着风继明，他有作案时间，但是他刚刚出狱，应该不会那么迫不及待地回去吧。
未必。
慕容堂冷冷地说，
当年于兰的父亲做得很绝，恶意收购了他的公司，侵占了他所有个人资产，这个仇不算深吗？
石俊看向风继明，风继明耸耸肩不予置评。石俊只好说，或许你们不知道，当年送风继明进去的人就是我。屋里的惊呼声此起彼伏，换句话说，五年前如果没有我，他也不会进去。他在监狱里蹲了五年，从心理上他应该恨我，可也怕我，他刚出狱是不可能有胆子在我面前作案的。
风继明无奈地耸肩摊手，在司令塔面前一切诡计都是拙劣的。
石俊没有理会风继明的恭维，他看到何飞雅捂着嘴呕了几声，慕容堂紧张地抱住妻子。石俊恍然，
你怀孕了？
是的。
慕容堂紧张地说，
飞雅怀孕两个多月了，妊娠反应比较严重，
赶紧回房间躺着去。石俊最怕孕妇，尤其是情绪不稳的孕妇，你别离开她身边，有什么需要大声喊我们。虽然是夫妻俩结伴同行，石俊还是不放心，他亲自送夫妻二人回到三楼。看何飞雅刚进房间就冲到漱洗室呕吐起来，石俊不适地挠挠头，趁着慕容堂照顾妻子的间隙，他在房间转了几圈，看到床头柜上有一沓信纸，他顺手卷起来揣进了口袋。这次出来他没有带记事本， 就拿这个代替一下吧。随后他叮嘱了慕容堂几句，便离开了他们的房间。他并没有回到二楼的娱乐室，而是去了慕容堂和王子奇抽烟的那间小客厅。